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03回。辉光所过之处，所有的礁石竟纷纷一化，化为了粉末。附近海水更是在巨压之下翻滚澎湃起来，一道道高约百丈的巨浪瞬间形成，并向四周狂涌而去。韩立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自然惊动了珊瑚群下的某个隐蔽的洞府。片刻的功夫，附近海面就海水一分，突然从下方飞出了一红一蓝两团妖气出来，其中一个妖气中更是传出了喝骂之声：
什么人敢在我们洞府前捣乱，不知道这是宝光尊者大人的住处吗？
韩立闻言也不说话，只是一根手指冲下方巨山随意的一点，巨山下灰色的霞光一个飞卷，竟一闪的将两团灵妖气都卷入到了其中。霞光狂暴了几下之后，里面立刻传出了两声惨叫，两团妖气中的妖物竟在灰霞中自爆开来，化为了血雾，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两只六级海兽，韩立啊根本就懒得理会他们。下一刻，巨山终于结结实实地击在了海面上，顿时一个直径里许的巨大的漩涡在原磁神光之力扭曲下浮现而出，四周海水如同恶魔咆哮一般的一阵急转，附近海面顿时被搅得天翻地覆起来，而在海底深处有无数鱼虾全部惊慌失措地四下狂奔而逃，其中呢夹杂着十几头体长过丈的不知名的海兽。韩立这般肆意地催动原磁神山之威，终于呢让海面下传来了一声暴怒异常的大吼，蓦然从漩涡边缘处一下子又飞出了五道黑气出来，为首一道黑气一滚，蓦然现出了一名身材雄伟头身肉瘤的大汉出来，一身的蓝色骨甲，手持一对黑色大锤。韩立见此，嘴角现出了一丝冷笑，不等对方开口就一催原磁神山，顿时啊千丈高的巨山一显之下就在原地消失不见。而几乎呢与此同时，蓝甲大汉只觉头顶一黑，他慌忙的急忙抬头一看，就见入目之处黑压压一片，原磁神山竟已经出现在了他们头顶之上，正在向下砸下，尚未真的接近他们，一股飓风就已吹得他站立不稳了。大汉惊慌失措，甚至呢连韩立都顾不上看上一眼，急忙将双手中的大锤冲巨山一抛，往地上一打滚，顿时化为了一条十余丈长的蓝色的蛟龙一闪而逃。砰砰两声闷响，那两只黑色的大锤虽然化为了数丈之巨，但是砸在小山之上根本没有伤及其分毫，反而那辉光一卷之后，两锤就失去了控制，直坠而下。至于蛟龙同样没能跑到哪里，才飞出了三十余丈去，同样的一道辉光一闪，蓝蛟就身形一颤，无法动弹分毫了。这个时候，韩立面无表情地冲巨山再点去一指，空中巨山滴溜溜一转之下，立刻一股无形巨力立刻在底部凭空生出。蓝蛟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恐万分的大叫，身躯就被巨力压成了一堆肉酱，只留下了一颗树大的蛟首还安然无恙。纵然说蛟类肉体强横，在所有的妖兽中那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一条八级海蛟又如何能够抵挡得住原磁神山之威？此蛟龙呢甚至还没有等韩立的面容看清楚就被毁去了肉身，但那侥幸残留在蛟首中的元神却不知施展了什么拼命的神通，蛟首呢化为了一团刺目的蓝光，竟一下子挣脱了灰霞的大阵，拼命地激射而逃。 就在这个时候，一只银色的火鸟从天外呼啸而至，速度之快，只是一闪就撞到了交手之上。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声传出，一条绿色的小蛟冲出了交手，想要逃之夭夭，但是银焰一闪就瞬间被化为了乌有。至于那另外四只黑气中的海兽，在巨山转动的刹那之间，早就丝毫抵抗没有的化为了血雾，连精魂都没有来得及分出分毫啊。韩立见一口气儿灭杀了五妖，淡淡一笑，抬手一招，那只蛟手立刻飞射而来，被抓到了一只手掌上。他双目微眯的打量了一会儿之后，手上白光一闪，蛟手就消失不见，被收进了储物镯中。黑色手掌呢，冲巨山虚空一拍，千丈的原磁神山一模糊之后，变淡了，化为了虚影，最终呢，再从虚空中消失的无影无踪。韩立收了巨山，袍袖一抖，就想转身而去，但是目光扫了一眼下方还没有消失的巨大的漩涡，略一犹豫之后，竟蓦然的改变了主意。他周身青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虹，射入到了漩涡之内。青虹所过之处，所有的海水自行分开，只是片刻的功夫之后，就出现在了珊瑚群下方的一个海底小山前。韩立淡淡望了眼此山，就对准此山的山腰处一弹，一道金色剑光激射而出，一闪没入到了虚空中，不见了踪迹。轰的一声巨响过后，先是一团金蓝两色刺芒爆裂开来，随之呢，一层蓝霞浮现而出，但只是一闪之后，就在爆裂中呢，是寸寸的碎裂开来，在山腰处现出了一扇白色的珊瑚大门。韩立微微一笑，这里应该就是那宝光尊者的洞府了。又一道剑气一闪而过，珊瑚门当即在金光中化为了粉末，里面海水一空，现出了一条走廊般的青色通道。韩立目光一闪，身形一晃就走入其中。通道颇长，足有近百丈长的样子。当韩立徐徐出现在通道末端的一座大厅的时候，却立刻眼前一亮，只见足有五六十丈广的大厅啊，富丽堂皇至极，地上铺的都是洁白无瑕的美玉，并且呢，每隔丈许四壁就有一颗大夜明珠闪闪发光的镶嵌其上，而在大厅的顶部悬挂着一颗赤红如火的珊瑚，散发着淡淡的暖意，将厅中所有的潮气都驱赶得一丝不留。韩立有些意外此地的奢侈，目光一转之后，就落在了在大厅一端摆放的一个灰白色的石墩上。此物粗糙异常，仿佛啊只是普通石头制成的，要不是就在一张精致异常的玉桌前，恐怕呢只会把它当成一块稍微扁平的大石而已。但是偌大的一间大厅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光彩耀目，只有这石墩如此的不起眼儿，未免呢有些奇怪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歪头想了一下，单手呢冲石与虚空一抓，就想将此物抓到身前细看一下，但是大出预料的一幕出现了，在他神通所化成的巨大的吸力之下，那张石椅竟然纹丝不动。韩立心中一凛，稍微心中思量了一下，就徐徐地走到了跟前，伸出了一根手指往石墩上一摸，先是一股冰寒沿着手指直奔手臂而来，韩立呢尚未来得及把手指挪开，又一股炙热随之蔓延而上。韩立惊讶了，干脆呀将整只手掌都按在了石凳上，只觉寒热两种温度在不停地变换着， 然后在其手臂中转换为了一股暖洋洋之意，让他大感舒服。内视一下手臂，并未发现任何不妥，韩立眉头一皱，身上泛出了金光，五指一用力，就想将这只有数尺高的石墩直接抓起来，但是只见五指金光刺目，几乎将整个石墩遮住，但是啊，此物仍然生根在地上一般的未动分毫。这下子韩立有些骇然了，他不加思索之下，另一只手掌呢也一把放到了石墩上，两只手掌同时一忙一阵流转，一只变得乌黑幽亮，另一只化为了晶莹洁白。两臂一晃，韩立身体中发出了仿佛爆竹一般的爆响之声，同时呢，一股不可思议的巨力狂涌而出，直接作用到了石墩之上。轰隆隆隆隆的一声闷响啊，整个大厅一阵剧烈的颤抖，石墩终于晃了一晃，但马上又回归了原位。但是以石墩为中心，整座大厅的地面立刻裂开了无数道细长的裂缝，随即在韩立眼皮子底下裂缝所过之处，附近的玉砖全都一阵化为了粉末，露出了下面黑邦邦的粗糙的地面。玄铁晶，韩立一眼就认出了黑色地面的来历，脸上全是意外之色，但是马上呢，他将目光一收，再次一光闪动的死死地盯住了身前这座不起眼的石墩。此时的石墩竟然小半截身子深深地陷入到黑色地面，仿佛天生镶嵌其中一般。韩立长吐了一口气，此物绝对不同寻常，别的不说吧，单凭此物之重，就是其绝对生平仅见的。他刚才虽然没有将繁盛真魔功彻底的激发，但是光凭肉体强横和双手百脉炼宝诀的相符，竟然也无法提前十吨。此物之重绝对在十几万斤以上的。他没有记错的话，所有的珍稀材料中最沉重的，好像就是传闻中的天玄重金。一块指甲大的天玄重金就足可以将一名身强力壮的大汉给压趴在地上的。而这个石墩的分量虽然尚没有办法仔细的探查清楚，但观其体积，恐怕这种材料之重绝对不在那天玄重金之下，甚至大半可能更胜其一筹。心念如电的想着，但手中的测试却丝毫没有停下来。只见金光一闪，一道剑气一染而下，扑地声过后，剑气在石墩表面溃散而灭，根本无效的样子。韩立并没有觉得奇怪，此物如此奇特，若是连其一道剑气都没有办法挡下，恐怕反而让他失望了。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好奇心自然呢就更大了。单手一翻转，一口数寸长的小剑浮现而出，但是金光大放之下，却化为了持续来长的一口金色长剑。韩立单手持剑，毫不迟疑地冲着石墩一剑劈下，一声更胜先前的巨响发出来，无数金芒在石墩上爆裂开来。但是韩立脸色微变，手中长剑一收之后，石墩呢就再次完好无损地出现了。犀利异常的青竹风云剑竟然也没有办法损伤此物分毫。韩立目中金芒一闪，袍袖冲石墩一抖，蓦然一团银色的火球飞出，一声轻响过后，银色火焰将石墩包裹在了其中，并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火花的爆裂之声。但是石墩呢，静静地躺在那里，仍然没有任何变化的样子。韩立神念一扫石墩表面，脸上却现出了一丝喜色出来。他也不再去其他地方，直接呢就在石墩旁边盘膝而坐，双手掐诀，经催动噬灵天火继续熔炼此物。从双手之间，一股青蒙蒙的精纯的灵力不断地注入到银色的火焰当中， 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一天一夜过去了。韩立一声低喝，银燕一下子还原成一只火鸟，剥离飞回，一个盘旋过后就没入到了袖口中，不见了踪影。而这个时候，韩立已经站起了身，再次凑到了石墩面前，凝神细看了起来。猛一看，这石墩呢似乎和以前是一般无二，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在韩立目中蓝芒闪动之下，表面呢还是有了一些融化的痕迹，但是痕迹之轻，几乎肉眼无法识别。以他估算，若是真的将此物彻底的融化掉，没有数十年的光景，根本是想也别想的事情。但是韩立却不愁烦喜起来，对他们这等修炼之人来说吧，数十年时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呢，此物如此的奇特，却绝对是一件异宝。那只宝光尊者也不知道如何发现的此物，一其神通自然想也不想的能奈何此石墩分毫，多半是干脆以此物为中心，在此地啊直接开辟出的这间洞府，想以后再想方设法将此宝处理。韩立转眼之间就将那只蓝蛟当初的行径猜了个七七八八，不过如何将此物带走还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毕竟这东西如此的沉重，这收进储物镯中恐怕立刻就给压爆了储物空间，只能单凭肉身带走此物了。而他哪怕是繁盛真魔功全开，一次也只能带走其三分之一的分量，否则连盾光都没有办法驾驭得起来。韩立望着石头沉吟了许久，袍袖一抖，嗡鸣铮是一响啊，两朵金花从袖口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立刻化为了两只拇指大的金色甲虫，正是成熟体的噬金虫。口中一声尖鸣，噬金虫立刻飞到石墩上，从两个不同方向开始向上往下吞噬起来。韩立眼也不眨地盯着噬金虫的举动，虽然说这噬金虫啊号称是无物不噬，但是呢这石墩如此的奇特，他可没有多少把握此虫啊还能同样的奏效，但下一刻韩立心中的忐忑可就不翼而飞了。噬金虫虽然说吞噬速度极其的缓慢，但过了一会儿之后，两个小坑呢出现在了石凳之上，果然同样咬得动此物的。韩立心中大喜，但是仅仅片刻的功夫，忽然两只噬金虫的翅膀一抖，扑扑两声一下子从石墩上坠落而下，发出了重物落地般的巨大的闷响声。韩立一下子愣住了，半晌过后他这才一抬手，金光一闪，将其中一只噬金虫吸入到了手中，结果发现呢噬金虫一入手中竟然沉重至极，远远超过了灵虫的正常的重量。韩立眉梢动了一下，难掩目中的惊讶之色，但好在啊此虫除了太重之外，其他一切都还正常，双翅和肢体仍然震动个不停。韩立注视着此虫，略一沉吟之下也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显然呢以石墩材料的奇特，即使噬金虫也没有办法马上消化掉的，故而一次吞噬少量就马上超出了极限，看来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会恢复如常的。心中明白过来以后，韩立将这只噬金虫一收，但是袍袖中却又飞出另外两只灵虫出来，同样的啃噬。一会儿的功夫之后，两只噬金虫也同样无法承受自身体重坠落地上，被韩立再收起来，但是下一次从袖中飞出来的却已经是四朵金花了。大半天之后，当有上千噬金虫都先后被放出收起后，面前的石墩终于被硬生生地被噬金虫吞去了十分之一左右，但也因此被成功地分为了三大块。看着大小差不多的三个石块， 韩立呢满意的点了点头，两手一掐诀之下，身上再次的金光大放，同时呢背后一片金色的光晕浮现而出，转眼之间呢又化为了一道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韩立一俯身，在两臂一用力之下，终于将其中一块缓缓的抱起。虽然说仿佛一座小山压身一般呢，但是这点分量已经可以勉强的让其驱动遁光而走了。韩立嘴角一翘，却将手中之物先放下，人却将洞府其余之处仔细的搜查了一遍，看看呢还能另有什么惊喜吗？结果呢，除了一些海中特有的材料和一些灵石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在引起他的注意。韩立没有怎么失望，将所有的东西一卷之后，又回到了大厅之处。这一次，他将三块石墩残块中的两块分别抱到洞府中一个极其隐秘之处，然后布置一个虚隐的幻阵将它们遮蔽住后，接着他就抱起最后一块残块飞出了洞府大门。当韩立重新出现在海面上的时候，背后灵光大放，青鸟彩凤虚影一闪之下，风雷翅显现而出，双翅一扇之下，他就骤然间化为了一道弧线激射而出，一闪之后就消失在了天边的尽头。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04回。《凡人修仙传》第904回。三天之后，韩立重新回到了黑影山脉的洞府当中，二话不说的将石块放进了密室当中。剩下的两天时间呢，韩立并没有急着马上再离开洞府一步，只是在密室中开始用其他方式测试到手的石墩残块。结果呢，此材料除了坚硬无比之外，无论冰封、雷击、魔气侵蚀等一切攻击都无法对其造成任何的伤害，而火焰类的煅烧，除了噬灵天火之外，其他火焰甚至包括它的元婴之火都一样无法融化此石分毫。当然了，噬灵天火对石块的效用那也是微乎其微的，这倒是炼制顶阶防御宝物的绝佳的材料，但是以其重量来说，若是炼制成一件类似原磁神山的攻击性宝物，似乎同样的也是威力惊人至极的。测试完毕之后，韩立啊马上就有了如此的想法，至于到底会如何处理，自然还需要再仔细的斟酌一番的。但是呢，当韩立心中一动，忽然检查一下那些原本躺在灵兽环中吞噬过此材料的灵虫的时候，他不禁愣住了。这近千成熟体的噬金虫不知道什么时候陷入到了沉睡当中，竟是一副要再次进化的样子。噬金虫已经是成熟体了，若再次进化的话，似乎只有发生异变的情况了，韩立自然是大喜至极啊。但是这样一来呢，这些特殊的石料用在何处似乎就更加的难以取舍了。心中犹豫了半日光景之后，韩立最后还是决定看这些噬金虫进阶之后有何种变化再考虑此事。两天的时间一瞬就过去了，第三天正好是韩立和牛首小兽二妖定下的七日之期。结果一大早啊，不但这二妖来到了其洞府之外，金毛巨猿等和那只巨大的野猪同样的出现在了那里。这些妖物望着韩立的洞府外的青色的霞光， 目中尽带畏惧之色，全都静静地等待着，丝毫不敢喧哗。一直到了接近中午时分，青霞如同泡沫般纷纷地溃散消失，现出了一扇20余丈高的巨大的石门。轰隆隆一声之后，石门自行地打开了，露出了一个发出乳白色光芒的通道。进来吧。从通道中传出了一个默默的声音。几名妖物心中一凛呐，但是不敢违抗，纷纷进入到了通道当中。当然了，除了牛首小兽之外，其余的几只妖物啊，都分别的将自己的体型缩小数倍，才能进入到石门当中。一会儿的功夫之后，洞府的一座古朴的石厅当中，韩立居中坐在一把石椅上，居高临下一一打量着身前的四只妖物，目光呢在那只金毛巨猿上多望了两眼。扑通一声，韩立呢未等几名妖物开口说话，先袍袖一抖，一物蓦然飞射而出，滚落到地面上，赫然呢是一颗硕大的蓝色蛟首。一见此物，小兽几个是一阵惊慌啊。这就是那宝光尊者的首级，现在此人已灭，你们原先和他的交易自然就作废了。你们既然按约到此，这几日我估计也该考虑清楚了。怎么样，东西是不是带来了呀？啊？韩立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问道。看着眼前蓝灿灿的蛟龙之首，几个妖物啊，一眼就看出上面残留的八级妖兽的气息，个个都心中发寒呐。晚辈哪儿还有其他的选择？晚辈等人的确带来了前辈所要的东西。牛首小兽和其他三兽互望眼之后，勉强一笑地说道：“很好，你们所需要的石木灵矿，我也同样准备好了，只要东西满意，马上呢就可以交给你们。”韩立淡然说道，随即单手往手腕上的储物镯上一扬，一团白色闪过之后，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玉匣出现在了手中。将匣盖一打开，一股沁人心脾的花香扑面而来，玉匣中竟然满是拇指大的金黄色的铃铛，一个个金灿灿的，足有上百枚的样子。仔细一看之下，可发现这些铃铛竟散发出浓浓的木灵气，竟是一朵朵铃铛状的金黄色小花，栩栩如生，真的如同赤金铸成的铃铛一般。啊，真有这么多的木灵花啊！哎呀，还都是千年以上的。一见这些灵花，他们发出了唏嘘之声，满是吃惊之色。木灵花你们已经看到了，金髓金虫和金母珊瑚沙呢？啊，刚是这些恐怕还不够吧。啊，那个这不过百来多呀，按照约定只不过换取10对灵成的。小兽目中闪过喜色，但是马上狡黠的一笑，故意吞吞吐吐地说道。韩立微微一笑，将手中的玉匣往身前一抛，悬浮在了空中，而另一只手呢一翻转，又一个长长的玉匣浮现而出，盖子一打开，同样满满的一匣子木灵花。这一幕啊，顿时让这几只妖物真的是目瞪口呆了。怎么样？哼，这些够了吧？带了多少金虫和珊瑚沙都拿出来吧。韩磊盯着眼前的几只妖物悠悠地说道。吃惊过后啊，几只妖兽低声地交谈了几句，最终小兽呢从身上掏出了一块拳头大的水晶状的矿物出来，其他的妖兽则各拿出一个8丈大的乌黑的葫芦。转眼之间呢，大厅中就出现了15块晶体和3个黑色的葫芦。韩立双目一亮，也不言语，单手往地上一抓，顿时一块晶体弹跳而起，被抓到了手中。他低头细细地查看了起来，只见 晶莹剔透的晶体中赫然凝结着一对乳白色的小虫，两寸来长，仿佛化石一般的一动不动，强大的神念瞬间化为了无数真丝，穿透了晶体，作用到了其中的一只小虫之上。顿时那小虫身体泛起了一层乳白色的光芒，移动之下竟然从口中吐出了一个金黄色的液滴，并渗入到了晶体当中，整个晶体光芒大变，变得金光灿灿了起来。韩立见此神色一动，抓住晶体的五指一用力，顿时啊，一股庞然巨力涌到了晶体上，但是晶体呢，只是金光闪动了几下就安然无恙。果然真是金随金虫，韩立喃喃了几声。
前辈放心，我等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欺骗前辈的。
是吗？韩立不置可否地回答了一句，将晶体放下，另外的一只手臂一动，又将一个乌黑的葫芦抓到了手中。一倒下，一股紫金色的沙粒从里面倾泻而出，转眼之间呢，在地面上堆起了三尺来高，随手一拦，手中就多出了一小捧的紫金色沙粒出来，并拿到眼下，他凝望了大半晌，然后将另外两只黑色葫芦中的紫金沙也各自倒了出来。不错，这些金母珊瑚沙的确都是极品之物，论重量再加上那十五对金虫，虽然比起这两匣子木灵花还略显不足，但也差不多了，就这么交换了吧。韩立目光一扫，轻描淡写的说道。闻听韩立之言呐，四名妖物露出了喜色，纷纷的点头答应。韩立将两只木匣一抛，小兽和金毛巨猿分别接下，随即小心的收了起来。与此同时呢，韩立袍袖冲地面一扫，青蒙蒙的霞光卷过之后，晶石和葫芦全都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这次的交换我很满意，以后若还有多余的金虫珊瑚沙或者其他珍稀之物，同样呢，可以到我这里来交换所需的东西的。韩某手里不光是有木灵花的，不会让你们吃亏的，你们可以离开了。韩立丝毫没有多留几腰的意思，淡然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下达了逐客令。在韩立强大的气势威压之下，小兽几名妖物不敢多说什么，纷纷恭敬地退出了韩立的洞府，并驾驭妖风遁走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几个人一口气飞出了千余里之后，才大松一口气停了下来，重新的在半空中聚集到了一起。
太好了，没想到竟然一次得到这么多的木灵花，而且都是千年以上的，若是都交上去，恐怕其他供奉都可免了。哎，那些天蓬族的人也不会处罚我等的。
那名巨大的野猪兴奋异常地说道。
哎，我也没有想到此人真的能够拿出这么多的花，我没记错的话，那巨山上生长的木灵花数量似乎没有这么多吧。难道以前探查此山的时候，有其他隐秘之地被我们遗漏掉了？听对方的意思，似乎手中还有不少此花的。
巨猿却眉头紧皱地说道：
多半如此吧，要不就是此人本身就是如此。那些天蓬族的人如此重视此木灵花，可想而知此物的珍惜了。多半此花还是我们黑影山的特产。
三首巨蟒却眼珠一转地说道：
好了好了，不管这木灵花有多么的珍惜，和我等的都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只要能摇过这百年光景，就可以去掉奴痕，从此远走高飞了。但是那位大人要求的高阶灵石，我等可必须尽量供应的，否则的话出了什么差错，
如此多年的等待可就算白费了。小兽思量了好一会儿，说出了一番话：
有了木灵花，再耗百年自然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键是我等手中的灵石那可实在是没有多少了，低阶灵石连我等都不用的，而中阶灵石给那位大人已经没用了，高阶灵石的话，灵石矿早就被开采一空了，而且那位大人这次还提出来了，要我们提供四颗不同属性的顶阶的灵石，这种极品灵石不要说我们黑隐山根本未曾出现，就是这岛屿四周的其他修炼同道也顶多只有水属性的灵石而已，就是想换的话我看也无从可换呢。巨猿冷冷地说道。
但是按照那位大人之言，这些顶阶的灵石是其突破瓶颈的必须之物，否则神通很难大成的呀。
巨大的野猪也喃喃地说了起来，四妖竟一时沉默不语。
这是以前不好说，但是刚刚见到的那个人神通极大，又是从他处到来此地的，说不定啊有其他属性的灵石。
巨蟒三颗头颅一晃，中间那颗缓缓地开口了：
这个我们自然都想到了，但是以我等修为又怎会用上顶阶灵石的呢？一交换此物的话，恐怕立刻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我看呢还是另想其他的法子，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和此人做交换吧。
小兽谨慎地说话。
嗯，这话也有道理，还是等我们应付过天蓬族的使者之后再细加商量吧。
巨猿如此建议道。其他几兽呢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于是也纷纷的点头同意。于是四妖再次化为了四团妖气，向不同的方向飞遁而走了。这个时候的韩立啊已经身处密室当中，单手把玩着一块包裹着晶石的水晶，目光闪动着在思量着什么。金髓晶虫虽然说名气极大，在人妖两族流传已久，但能发现并能活捉的次数可是却少之可怜呐。就是偶尔有发现的也不过是两三对而已，而每一对的价值之大足以让一名高阶修士身家元气大伤啊。故而当韩立所说这几只六七级的妖兽竟能够提供这种精虫的时候，心中的骇然和狂喜可想而知。精虫的作用有很多种，不但呢可以当做几种增进修为丹药的主药，而且在炼体上更是效果明显。将此虫吐出的精髓涂抹身上，加以吸收易经洗髓之后，可让修士身体强横，立刻大上一阶。但是以韩立现在的肉身强大，估计效果呢要大打折扣的。与其以上两种相比，韩立更希望将此虫用在第三种最冷僻的地方，那就是用此精虫来铸炼自己的凡圣真魔法相，将其凝练出真正的实体出来。此种神通威力之大，并且配合凡圣真魔功，足以具有推山平海之威，也算是一种最特殊的身外化身之法。当然了，在类似佛宗凝练金刚法身的大神通当中，那并不是什么复杂的秘术，懂得也不少，但是所需的辅助灵物除了这精髓精虫之外，还需要传闻中的其他几种灵药，这些灵药的珍稀程度也均都不在金灰精虫之下，若想收集齐全就要靠一个机缘问题，绝对不是近期可以期盼的。韩立盯着手中的晶石默默地想了好一会儿，忽然手腕一抖，蓦然身前又多出了其他四块晶石出来，凝练那凡圣真魔真相。 留下十对精虫应该足够用了，那么剩下的五对他却要毫不客气地借此来加强自身的肉身，并且准备借此再冲击一次化神中期的瓶颈。估计即使一切顺利，此过程呢也要持续五六年之久的呀。心中如此想着，韩立倒也丝毫迟疑没有，立刻呢将其中一块晶石拿到了手中，手中泛起了晶纯异常的青色的灵光，同时闭上了双目。晶石中原本动也不动的两条小虫，在灵力的刺激之下，忽然同时的摇头摆尾，一张口各自吐出了一滴金液出来，两滴液体是那金块如雾，竟直接从里面毫无阻碍地渗出，直接流落到了这韩立手心上，被青色灵气包裹到了一起。下一刻呢，青光中金液仿佛受到了刺激一般，一下子爆发出了明亮的金光，随即此光和青色灵气交织闪烁之下，沿着手臂直接蔓延而下，转眼之间呢，将其一条手臂都包裹在了金光之中。当所有的光芒一敛之后，此手臂的肌肤表面彻底的被染成了金灿灿的颜色。韩立单手捧着金色的手臂，口中是念念有词啊，臂上的金光忽明忽现，再次的闪现了起来，同时呢一层乳白色的荧光在金色手臂上是浮现而出，并且呢是流转不定。韩立则呼吸平稳，神色平静，体内灵力进入到了一种奇妙的大循环当中啊。五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此期间，这韩立呢不但将五对精虫吞吐出的精髓全都涂在身体表面上之后，更是将的珊瑚沙也配合其他药物炼化成汁，同样加入其中的炼化进血肉当中。如此做的结果，自然是五对精髓精虫全都化为了乌有，那三个葫芦的珊瑚沙也全都消耗殆尽。当某一天韩立啊从入定中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抬起看似非常寻常的双手看了一眼，脸上现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明明呢已经将精髓和不少这珊瑚沙全炼化进了体内，肉身也强大了许多呀，但是这中期的瓶颈怎么还差那么一点，始终是无法突破，难道真的是机缘未到？韩立叹了一口气，有些郁闷地再次闭上了双目。忽然密室墙壁青光一闪，第二元婴化为了一团乌光飞射而进，并冲着韩立小手乱舞的一阵咿咿呀呀的乱语。韩立啊先是一愣，随即闻言轻笑了起来，哼，差点忘了，那些天蓬族人就要到岛上来了，好，正好去见识一下这些异族人。自语了一句，他身形一起就走出了密室大门。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05回。